四，旧约圣经讲什么？旧约圣经共有39卷，照传统的分法，这39卷书可以分为3大部分。第一部分叫历史书，它包括了从创世纪至以斯帖记等17卷书。第二部分叫诗歌智慧书，它包括了从约伯记至雅歌等5卷书。第三部分叫先知书，它包括了从以赛亚书至马拉基书等17卷书。旧约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的概况前面已经介绍了，下面再整体性的介绍一下其他的经卷。从旧约的第二卷书出埃及记开始，直到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，记载了长达约1000年的以色列人的历史。你必须对这段历史的概况有简明扼要的了解，读经时才能从混杂不清中走出来。上面谈到，雅各一家因着饥荒的缘故离开迦南到埃及寄居，后来雅各和约瑟都先后在埃及死了，但以色列人却继续留在埃及传宗接代达400年之久，直到一个叫摩西的人出现了。摩西出生时正好是埃及法老害怕以色列人会越生越多的时候，在法老下令屠杀婴儿的节骨眼儿，摩西的父母无计可施，只好把藏了3个月之久的儿子放在一个蒲草箱里，推到河边的芦苇丛中听天由命。结果婴儿被法老的女儿发现并收留为自己的儿子。摩西自此就在法老的王宫里长大，并学会了埃及的各种本事。后来摩西因为要替自己的同胞出头而杀死了一个埃及人，并害怕法老的杀害而逃离埃及，在一个叫米甸的地方，他娶了当地祭司的女儿为妻，并做了牧人达40年之久。40年后，上帝在旷野中呼召了摩西，叫他下埃及，把以色列人带进以前雅各一家所住的迦南地。于是摩西与自己的哥哥亚伦就下了埃及，经过了与埃及法老反反复复的交手，上帝行了大量的神迹，直到一夜之间击杀了埃及所有的长子。紧接着以色列人走干地过红海，而法老追赶的军队最后却全军覆没于红海之中。摩西最后终于把以色列人带出了埃及，这些事迹都曾经被搬上了电影银幕。本来以色列人是很快就可以走进迦南的，但因为信心不足，结果不得不在旷野漂流了近40年之久，直到老一辈差不多都死光了，只剩下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和另外一个叫加勒的人。就这样，约书亚带领着新一代的以色列人，满怀信心，像当年过红海一样，再一次走干地，过了正在发大水的约旦河，挺进了迦南。经过多年艰苦的奋战，以色列人总算在迦南立了脚，安家立业。约书亚死后，以色列人的历史进入了士师时期。士师就相当于政治领袖，但他们不是由人推选出来，而是由上帝自己指派的。士师时期所实行的是神权政治，即一切都是上帝说了算。在所有的这些士师中，最出名也是最后的一任士师叫撒母耳。圣经中的撒母耳记就是专门记载他的事迹。 尽管撒母耳为人正直，做事公平，但以色列人不喜欢过直接听从上帝安排的生活，于是他们就要求改朝换代，以人的统治代替上帝的管辖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上帝就让一名名叫扫罗的人做了以色列第一任的王。这扫罗王虽然个子长得高高大大，头脑里却少了一根服从上帝的弦，常常做事不合上帝的心意。于是撒母耳就在上帝的授权之下，重新找了另外一个名叫大卫的年轻人，准备接替扫罗的位置。大卫虽然出身卑微，却性格刚强，尤其他全然信靠上帝的心智更难有人比得上。特别难得的是，他心中完全明白自己是扫罗的接班人，却丝毫没有一点轻视对方或提前接班的意图。当扫罗毫不留情地追杀他，恨不得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的期间，他有两次的机会可以轻轻松松地砍下扫罗自己送上门的头，但大卫却没有这样做，而是一再放扫罗一马，直到扫罗毙命之日，丝毫不存越位夺权之念。难怪大卫会成为合上帝心意的人。但另一方面，我们也看到大卫仍然离不开人必犯罪的本性。当大卫坐上作王的宝座之后，因为看中了手下一名叫乌利亚的壮士的妻子拔示巴，并与之发生了奸淫的关系，后来又设计让乌利亚丧命于沙场，从此就埋下了大卫此后家破国亡的种子。当大卫死后，他与拔示巴所生的儿子所罗门继承了王位，并维持了以色列国的合一数十年之久。但是当所罗门死后，他的儿子罗伯安因为心性恶劣，管理失策，而导致原来的一统王国分裂成了南北两国，由犹大和便雅米两个支派组成的南国括号又叫犹大国括号，即由其他十个支派组成的北国括号又叫以色列国括号，互相对峙了数百年之久。南国从罗伯安起，历经十九位王，直到公元前600年左右被巴比伦人灭了国，大批的人被掳到巴比伦去。北国则由耶罗伯安起，也历经了十九位王，比南国早100年就被亚述灭了国，连王带百姓都被亚述人掠走，并且此后就不见再提他们的名字了。南国被巴比伦人掳走的人，则上帝的手仍然在暗中保守着他们。圣经中两个出名的先知但以理和以西结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。不久之后，巴比伦王国被波斯王国所代替，波斯王下令让犹太人重返家园，于是以斯拉及尼西米就带领了一班人回归耶路撒冷，重建圣殿和城墙。圣经中的以斯拉记及尼西米记所记载的都与犹太人的回归有关。此后世界的历史继续向前，但犹太人的历史却似乎停留在静止的状态达数百年之久。他们在等待着一位王，犹太人称之为弥赛亚的到来。这一位弥赛亚就是新约的耶稣。这基本上就是旧约圣经中所提及的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概要。当你脑中有了这样一幅整体的图画， 读起旧约就容易并明白得多了。